我们今天是《楞伽经》第九讲。前边呢，《楞伽经》一开始是大慧菩萨问了佛108个问题，是什么样一些问题呢？是关于佛教修行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说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学佛的众生啊，没有大慧菩萨那么高的智慧，我们有千万个问题要问佛。这见了佛了，大慧菩萨替我们问，如果他上来就问说，佛啊，这佛法核心意什么呀，佛说就一个空啊，哎，我们觉得这大慧菩萨这你懂得多好，我们这问题还多了，哎，你替我们多问点。大慧菩萨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呢就什么都问，就我们想问的他就100多个问题都提给佛了。这是这个表示啊，我这是代表大家问的，你们好好听着。这里头你看，大家一听，哎，对，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也想知道，都好好听了。结果佛是怎么回答的呢？佛说呀，到省事上来就来了一句，说你问的这些问题啊，全无自性，就是全是空，全是梦中的，实际上没有这些问题。你比如说众生有几种啊，出家人有几种啊，他说这个梦里没人，哎，什么出家人什么众生没有，所以你这些问的问题都没自性，就是你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你要是证到这一切法无自性了，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人法皆空，哎，没梦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看到世界真相了。什么呢？一看所有众生的心全是一个大圆球，都重合在一块儿。你一看所有众生心，行了，什么都，众生有几种，出家人有几种，什么这个树是哪来的，山是须弥山是有多高，你一看全清清楚楚，是不是啊？所以佛回答问题怎么回答，就这么回答的，就是意思是说你问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存在，但是呢你要是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空，它都如梦，你做如梦观，你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一看到众生心世界真相，这些问题怎么样啊，全都一目了然。哎，你一看人道里，哎，地球是什么样，飞机是什么样，一看天道啊，须弥山什么样，这个大海什么样，你问什么问题吧，你问须弥山多高，我就看天人心里头，天眼他们都能看见，哎，一看他们留的那个影像有多高，你问什么都清清楚楚。现在明白了吧，佛是这样回答问题的，就是说你要是把梦中的法当真，在那研究方向就错了，因为那些东西根本没有。说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你要说我在梦里头我就研究看看这个山有多高，那你完了，你地球上的山还没测量完人都死了，是吧？你那还有多少星球了，还有多少世界了，还有那须弥山什么，你根本没天眼根本看不见，你研究不完。哎，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个就是掌握真相的，掌握真理的方法，就是什么呀，你做如梦观，从梦中一醒，所有众生心了了分明，你什么问题的答案都在众生心里头。哎，你比如说飞机怎么来的呀，你去看，哎，是这个众生一开始产生了一个什么想法，哎，一开始什么想法，人们一看鸟飞，哎，人们就啊做那个鸟的翅膀，然后从高处啊就往下飞，结果摔死了不少，哎，人们一看这不行，哎，然后又想别的办法，什么木头的什么这个，哎，最后整个过程你看众生心里头全有记忆，清清楚楚。所以你只要一照见五蕴皆空，只要一看到所有众生心，所有问题的答案全在众生心里头，是这么回答问题的。所以佛就说这些法无自性，你一无自性之后，你就什么须弥山有多高，什么众生有几种，哎，佛就说你看，哎，众生有几种你就去看吧，都清清楚楚。佛是这样回答问题的。这样回答问题呢，现在啊回答到快完了，就剩最后几句了，我们来回答完，咱们看佛还怎么这个讲法啊，我们接着这个上节课不重复啊，我们接着就来了。下上边是讲的那个不重复了啊，下边这一句是这样说，云何现已灭， 云何就是怎么回事，现已灭是什么意思呢？现就是我们面前显现了，现出来很多的颜色、声音、感觉，现出来很多的东西，是吧？现已，注意这个已经的已啊，在古语里头是以后的已的意思，已就是已经，就是过去了，完成了，哎，了就是这个意思。现已就是现完了，现了以后就灭了。说为什么我面前的这个景象呢，一出现完了呢，它就没了，就灭掉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人可能一般人说没灭呀，你看我看这房子，这今天一下午都没灭呀，这就是这个粗心大意的人，觉得这房子在这没灭。实际上呢，这房子它是什么呀？刹那生灭的。然后现在我就开始回答问题了啊，这个回答问题是分层次的，一开始先从这个最低层次，哎，不了意，一直讲到了意，大家注意这个顺序啊。问题是云何现已灭，就是说为什么我面前的景象出现了之后呢，已是以后，出现了以后呢就没了，灭掉了。然后有人说没灭，这是最一般的老百姓说的，然后他就不懂什么呢，任何景象都是刹那生灭的，哎。然后说为什么刹那生灭呢，是这样来判断的。这个房子你说今天下午在，明年在，100年在，200年还在吗？1000年还在吗？10000年还在吗？肯定不在了，肯定成灰了，是吧？这个房子它是在变化，是在从新盖起的那一天就开始怎么样啊？就从它有房子开始就开始坏，一直到最后，甭管是1000年坏、10000年坏，最后坏的就没这房子了。说这个坏的过程是以年为单位，是以月为单位，是以天为单位啊，都不对。不要说以天为单位了。它要是以两刹那为单位都不行。为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盖好了，这一刹那到下一刹那它没变，到下一刹那它没变，如果是它能够两刹那不变，行了，这房子就永远不会坏了。为什么呢？它能从上一刹那到这一刹那没变，它就能从这一刹那到下一刹那不变，对吧？这是很正常的道理。我既然能从前一刹那到后一刹那我没有任何变化，我挪过来了，那我为什么不能从这一刹那挪到下一刹那呢？那应该没有问题，是吧？那下一刹那继续没有问题，那这个房子就永远不会坏了，明白这意思了吧？但是呢，我们人看了，你地球上一会儿高山变成海了，一会儿海变出高山了，你到喜马拉雅山，世界最高的山，你就到山上看去，有贝壳、海洋生物、化石都在里头。为什么呀？原来那是大海，原来是亚洲板块跟那个印度板块是跟非洲板块在一块的，中间是大海，结果后来这个板块漂移运动啊，那个印度那个板块呢，就是非洲整个啊推着撞到这个亚洲这板块上的，这一撞呢，中间挤出来了一个世界最高峰，所以它是海底拱起来的，板块拱起来的。这就证明什么呀？你说什么海枯石烂不变心，海会枯石会烂，哎，它都是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它怎么变的？我们刚才说了，它不但不能一天不变，一秒不变，它连两刹那不变都不行。他能要是能从这一刹那不变的走到下一刹那，他就可以一刹那一刹那不变的走到永远。所以就判断出来什么呢？任何会坏的东西啊，都是什么呀？刹那，就是他不能不变，他老在变。以什么为单位？以最小时间单位为单位。就是如果你要是连最小时间单位都不能出现的话，他就显现不出来了。这个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就这个理论呢，不是真理，因为没有最小时间单位，这就是人呢编了个时间在这就硬说，哎，刹那生灭最小单位，这就是。但是这样呢，能解释通了，能说能解释面前的现象了，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哎，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就是世间法告诉你啊，没有我们看见的，没有不变的东西，这个变的东西呢，是以刹那 变化为这个单位的，就是刹那在生灭。它刹那变是怎么变呢？然后有的说它应该是变呢，前一刹那是个房子，后一刹那变成了一个不结实点的房子，坏了一点的房子，它应该是一个东西在变，这又是一个误解。哎，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在梦里啊是没东西的，那有什么呀？只有颜色，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只有色声香味触法。说有法，但是那个法我们世间定义就是什么呀？是脑子里想到的东西，那个是不存在的。所以实际上梦里只有什么呀？色声香味触，而且那个我们脑子里想到的东西都是用这个色声香味触想的。哎，你比如说你在这想什么，你说我想我算个算术题，一加一等于二，你是用什么想的呀？是用声音想的。哎，老师说你们算算一加一等于几啊，你再说等于一加一等于三。哎，这个交流啊都是用声音交流的。哎，老师说不对，老师把那个一加一粉笔写到这个黑板上，说你好好看看。哎，那个一加一等于那是什么呀？是颜色。我们脑子想东西全是靠颜色、声音、感觉，还是用这五种东西想的。所以说在梦里真实存在的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知觉，只不过在这个法就是意识想的时候啊，把这五种知觉呢我们给它规定它代表什么，就是给规定了一些代表。比如说我们说一，我们说这个一呀、啊、不是一个刮风一样的一个普通声音，这个一代表就是哎，数字里的第一个数字，哎，这是人为规定的，实际上还是个声音。好，梦里头只存在这五种直觉，这五种直觉呢在变化，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在变化。这又去了一点邪见了啊，又开始接近一点真理了。说这色声香味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没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一个梦。你一做梦，色声香味触都出来了。说这五种东西怎么来的呀？是我们原来做梦留下的色声香味触的记忆，它又在我们脑海里头恢复了，回忆起来了。追根儿啊，这就是追为什么这个我们面前是刹那生灭的。说那它恢复它不能恢复一个不变的颜色吗？你记忆的时候啊就没记过这样的颜色，你记的时候就是这个刹那生灭的颜色记下来的，所以你现在生起来还是刹那生灭的。咱们再讲一个最后的道理，这个可能以前没说过，为什么我面前是刹那生灭的，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真东西，它是假东西。这个假的东西是在哪儿存在呢？只存在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只存在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只存在在我们做梦的那个梦中世界里头，是假的东西，不是真有东西。如果真有东西，它可能啊不变，它没东西就是你的一个想象，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象，就跟你昨天做梦一样，你在那做梦，一会儿上南京了，一会儿上上海了，在那折腾，实际上是这个你在那回忆啊，在一个空想，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头啊，你回忆起来的妄想是一个想象的东西。这个想象的东西啊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一刹那只能想象一个景象，一刹那只能出现一个景象。你比如我现在一刹那出现的是这个房间跟房间里的人，你就不能出现上海，也不能出现南京。你要想把上海南京的那个记忆调出来，哎，你得把面前这个景象灭掉然后换。当然现实我们做不到，梦里可以做到。哎，我刚才还在上海，一下就到黄山了，哎，那儿能做到。但是这个虚拟空间想象空间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前边的景象要是不灭呀，你后边的景象升不起来。你比如说你这儿看的是上海外滩， 你做梦呢，糊一下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到了黄山了。哎，如果你上海外滩的这个景象在你面前不灭不消失，你看不见黄山的景象，因为它是回忆，就是你的心呐、啊，这叫一心不能二用，哎，一心只能显现一个景象。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想象空间里头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前边的景象得灭了，后边的景象才能升起来，这是我们思维的一个顺序。所以追究到说为什么是一切都是刹那生灭的呀，追到根儿是什么呀，它前边的景象不灭，你后边景象起不来，你这个就不能变了。如果前边景象不灭，比如说我在上海外滩，我一看说这个景象不灭，不灭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我这个梦就永远是在这个外滩这了，而且外滩也不能变，什么都不能变，这叫不灭。那是个什么景象啊，人就死在那儿了，你也不能思维，你一思维又变化了，是吧，哎，所以不可能出现那个景象。哎，你要是在现实当中也是，如果我们看一眼这个景象不灭，那就变成什么呀，我们就变成死人了，是吧，一看死在这儿了，哎，不能变。实际上没有出现过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像都是前边灭了后边换上去，这是刹那生灭的真正原因。哎，它是个假象，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假象。我们想象东西的时候呢是有顺序的，哎，前头灭了后边才能升起来。哎，你刚才说一加一等于三，老师说不对，你得把这个想法放下，然后才能听懂老师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哎，所以任何在梦中的东西啊，我们的想象当中的东西都是有顺序的，都是刹那生灭的，都是前灭后边才能升起来的。这就是云和现已灭的整个从最不了义一直到了义的道理，只有唯识能够讲清楚这个道理。下边我们看一下下边，因为义的不一样，我们来那个理解一下它的意思啊。因和因可见转，你就知道了，他说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会转变呢，这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象为什么会生灭，哎，为什么老会变。云和转诸见也是，云和就是为什么老在变老在运转，诸见就是一切见，就是我见的颜色听的声音，哎，都在变，为什么。这是练习一下理解佛经的话的这个技巧。哎，好，这一条就过去了。下边云和静诸觉，云和诸觉转，这个往下边第二个就是把云和变成和音，和音就是说为什么，哎，什么原因静诸觉，和音有诸觉。最后一个变了，云和起嫉妒，云和静嫉妒。觉嫉妒是什么意思，觉就是感觉，哎，就是感觉，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梦里头有什么呀，就五种感觉，没别的。说我一时想，一时想还是用这五种感觉来想，只不过是区别是前五十是直觉，就是颜色就是颜色，声音就是声音，第六十想的时候呢，他把某些颜色给规定成代号，说我要是在这个黑板上画一道白，哎，这就是数字一，哎，他给把一些颜色规定成代号，把一些声音规定成代号。我要说红，哎，就是指的那种，我要说白就是指的这种，这就是人为规定的，把这五种感觉呢给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语言，可以表达更复杂的东西。哎，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觉。嫉妒是什么呢，就是计较度量，就是分别。哎，嫉妒就是分别，就是我们在梦里头啊，从头到尾都在那分别，哎，这是哪呀，黄山，这是哪啊，哎，在那分别，哎，这是谁，老王，都在分别。所以分别嫉妒觉，这都是一个意思，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我们梦中知道的一切法全是分别，全是觉。云和静诸觉，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这个觉都是什么呀，都是骗我们的。哎，我们一看啊，这么多人呐，啊，世界这么多事情啊，这么多东西啊，哎，结果我们在里头是争名夺利，来回奔忙，折腾了一辈子，一下 换了梦了，什么都没了，骗我们的，让我们白费劲儿，什么也得不到。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觉呀，而且这个我们在这个奋斗当中呢，全是烦恼、痛苦、灾难。你看，你没有顺心的时候，哪有这个说我随心所欲，这个心想事成？哎，没那个日子，全是到处都是障碍，到处都是不自在，到处都是不得意。哎，所以我们人呐，就是要不满意，我们就要净诸觉，就要这个清理它。怎么清理这个诸觉？你就找到它的原因，这诸觉哪来的？哪来的呀？我们前生做梦的记忆生起来的。那怎么把这个不让它生起这个梦呢？怎么清净它呢？那就是你知道这是梦，就熏习这样的记忆。哎，知道这是梦，哎，知道这是空，知道这是一切皆空。这个我把它称作什么呢？称作是梦中的清醒意识。梦里头我知道这是梦，好了，你就这个清醒意识大量的积累，他就很快就能把这个梦破坏掉，就醒了。哎，云何净诸觉？就这么净诸觉。哎，你说清醒意识 5%、8%、10%， 自然照见五蕴皆空。哎，这就净诸觉的方法，这是咱们讲佛法的核心。云何诸觉转？这个我们实际上把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云何诸觉转啊？就是你前边原来不知道是梦的时候啊，记了好多，有人有山，哎，记下了。结果呢，这些记忆呢，就是那个力量最强的那团记忆，它不睡觉，它折腾，它就做梦。哎，我们现在做人道梦，人道梦这团记忆的力量用完了，哎，下边哪团记忆力量最强，哎，你就接着做哪个道的梦。云何诸觉转？我们前边讲了这个道理了。所以诸觉怎么转起来的，我们怎么清理它，问的这两个问题，这也是佛教一个核心问题。下边是接着的，即转诸所作，就是我们清这个，前边说我们让这个感觉不要升起，让分别不要升起，他这就加一个让这个所作。我们在这里头不是东奔西忙上班和这个很多忙的，哎，所作也给他清理了，转变了。何因转所作？唯愿为我说。所作云何起？云何而转去？就是跟前边是一个意思。哎，就是不但要转分别，不但要清诸觉，哎，连这个我们在里头作为全部给它空掉，道理是一样的。下边云何断诸想？云何三昧起？后边都一样。这个是什么呢？是前边大回菩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云何断诸想。这个我们也从整个道理来讲，说为什么要断诸想。因为啊，这个在印度有一种叫无想外道，它的核心理论很简单，他说我们为什么有烦恼，我为什么痛苦，是因为我们有想，有分别。哎，你一分别，这是仇人，这是亲人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烦恼来了。他说你要是不起分别，你就没有烦恼。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但是他找这个不起分别的方法呀，找的没找到根本方法。他找了一个比较简单，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我打坐，我静心。打坐呢，比如说我观呼吸，观，因为这观呼吸这个很无聊啊，哎，观呼吸也就因为这太简单了，哎，心静下来了，心一静性，结果呢观很无聊，哎，也不观呼吸了，变成什么呀？无想了，就是前六识都不起了。哎，本来打坐，什么叫打坐？什么叫入境？前五识不起为入境，安静的静。哎，就是你再往深说，入定绝对前五十是不起的，那就是硬指标了。我说的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还没得定，但是他也能达到什么前五十不起。什么叫前五十不起？就是说你看不到颜色，听不到声音，身体没有感觉了。有的人坐着说，哎，我腿没了，我身体没了，哎，这就是前五十不起了。这个时候只剩下什么呀？意识。只有感觉，意识还在那儿，那个还有意识。 这个无想外道啊，他要求的高，他不但要断掉前五识，就是身体没有感觉，他连意识都要断掉。这个功夫啊比较深，不好做到。这个功夫要这个应该是要得定，要初禅二禅什么都要能得。因为什么呢？因为初禅到二禅的时候才断寻思，到三禅还有乐受，到四禅把乐受才舍掉，才断呼吸，然后八定。所以这个呀无想定是比较高级的定，哎，就是至少要得四禅，要什么像呼吸什么都断掉的那个，然后呢才能把意识里头最微细的那个意识啊断掉，真的断掉，挺不好做到的。但是这个外道呢这个很下功夫，哎，真的把第六识断掉了，叫前六识不起，这就叫无想定。无想定啊真的没烦恼，你想他身体又没感觉，脑子又没想法，当然没有烦恼。哎，他的祖师啊就得到无想定了，就说没有烦恼了。他就跟他的弟子说呀，无想定就解脱了，哎，就涅槃了。这个涅槃佛陀这些词儿啊都是在佛陀出现之前在印度都是通用的。那个时候说我是佛陀，哎，我是觉者的非常多，说我这个方法就进了涅槃的非常多。那佛在世跟着那个老师学，那些老师都告诉他说你正涅槃了，出离轮回了，永不生死了，哎，没有这个痛苦了，都是那么跟他说的。云何断诸想就是这么个理论。云何三昧起，结果这个你修成无想定之后啊，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修禅定的得几禅，下一生升几禅天，他这都得了四禅了，所以他下一生呢升四禅天。四禅天里头有一层天就叫什么呀，无想天，就是这个修成无想定的人在这个无想天。为什么说他厉害？四禅还有想，四禅还有想，四禅的想如果再想断就得修四定，哎，修四定，修到最高一个定叫非想非非想定，还有想。你看他叫非想非非想，就是不是想，就是说他那个想不成个了，不是一个完整的想。非非想就是说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想，非非想就是不是没有想，想就是剩的很最最微细，最剩了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到了就是这我们三界的最顶，有顶还没断想，这个无想外道啊直接真的是把第六识断想了。他这要是下了很多功夫，这个琢磨了很多技巧的，哎，但是呢他下一生升到无想天了。无想天的寿命是多少呢？是五百大劫。我们说过用那个印度劫的说法也这个很多，长度不一，我们用它一个最短的，就是比较好说精确的是13亿多少万年，哎，500×13就是5000多这个亿年，哎，在那呢五就是那个，因为它有这个种子，修这个定这个种子啊，它就得了一个果报，就是500多亿年啊。前六识不起，那是很确实很舒服，没有一点烦恼，分别都不起，也不费力气。但是到500大劫一结束，他这个定力的种子一用光了，他这果报就想完了。怎么样啊？咕咚一掉，该我们不是说了吗，你剩下的种子哪团记忆力量最强，不想睡觉，哎，他就先做哪个梦。你因为他没修定啊，没有修那个八定，不往上升，那只好往下掉。一掉什么呀，还是六道的事儿。比如说算他修的不错，人道不错，哎，一掉又变成人了。云何三昧起，又从无想定里头出来了，又开始轮回，白修了。大家记住，无想外道啊，冤枉死了，白修了。定力一用光，果报一完，照样还是六道轮回。现在我们很多人，不要说这个气功道家什么的，这就是还达不到这个。好多佛教徒都是认为，就是我断了想，我一打坐这就升菩提了，就这是外道理论，就是光靠禅那个禅定，光靠禅定不能解脱。 必须靠什么才能解脱啊？必须靠般若智慧，就是必须靠般若空性智慧。哎，这一切如梦，这一切空，这个智慧正见的积累熏习，才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光靠定是没用的。云何三昧起啊？三昧就是定的意思，定的意音。云何从为什么从定起了？因为他原来那个修无想定积累的那点定力种子用光了，果报完了，哎，所以他就又别的最重业的那个果报又这个升起来了，所以他就从这个三昧起了，哎，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记住，这是无想外道，哎，无想外道。中国虽然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么一宗，但是有这个思想的人呢，非常多。
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那个妙净长老他讲那个入定，入定是那个要前五识都断嘛，只要立欲了就可以进入定嘛？立欲，然后身体的清安，是不是就算？
不，清安那是必须要那个，就是。就是说这个要求前五十不起啊，这是一个很浅的，这你如果前五十你在这坐着，这吹了风，这有个声音你还能听到，那你连就是我说的入境都没入，哎，更入定那是绝对远得很。清安呢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得了清安很快就得出禅了，哎，你是理解问题，绝对不是。
那就当时佛陀呢一直在定中，他还能够去化斋啊，去药
那是化身，那是化身，就是佛菩萨那都佛菩萨都已经从梦中醒来了，我们梦中看到的佛菩萨全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哎，就是佛说佛永远在定中，是指的他的心永远在定中，他的化身化什么的都有，哎，画动物的，画人的，画人干什么都有，那不是真的佛。
成佛之后就永远在定中的那个。
哎，心它永远不动嘛，心永远在定中，那是指的真实状况在定中，不是说它化身。化身呢，众生需要什么身，它就化什么身得度。就是咱们啊，问问题，课堂上问题是这个原则啊，就是讲的这个，你理解上，哎，要搞更清楚问，尽量不问跟这个文章没关系的啊，那个咱们下边问。好，我们下边再来一诵，因为这个经比较长，我们得这个不能讲，讲起来没完了，这别的经讲不了了，重要经还太多了。破三有者谁？何处为何身？哎，后边一样。破三有，三有就是三界。哎，为什么三有叫有呢？就是我们人认为有，你看有欲界、有色界，还有无色界。哎，所以三界也叫三有。破三有就是什么呀？出三界。出三界就是什么呀？出梦，是不是？出梦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就是初地菩萨。所以破三有者谁？初地以上的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那没有三界了。哎，破三有者谁？初地以上菩萨。何处为何身？就是他在什么地方破的三有？他用什么身破的三有？这就是修行当中的那个事儿了。在哪儿啊？在梦中何处？你不在梦中的不存在破三有问题是吧？哎，在梦中，为何身？那就是六道轮回的身是吧？但是六道轮回的身呢？我们说了，学佛法主要是在人道，畜生道太愚痴，恶鬼道太困苦，没条件也是愚痴了。地狱道更苦的不得了，根本就没有思维的这个能力。天人呢是享福，哎，也不没有苦，没有苦可断，没有难，没有烦恼，谁去解决烦恼去啊，是吧？所以人道这个就是人身的时候是学佛，苦又有苦又聪明，哎，又有智慧，所以人道是学佛的主要的最好的地方。然后还有一小部分天道，就是善根深厚的人，哎，学佛的人，他又福报大。升到天上了，哎，这样的人呢，就是这在天道里头占极少数极少数，就是什么地势天呐、四天王啊、天龙八部啊、什么那个大梵天啊，就是这些很有智慧的天人才会这个学。好，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下边啊，这个复杂一点。云何无众生而说有无我？说为什么本来梦里头没人， 但是佛你为什么说有我呢？说佛什么时候说有我了？你每个经上来佛就教了，说经一开头先说四个字，如是我闻，哎，就是我是像这样听佛说的，就证明说我说的是实话，我亲耳听佛说的。你看阿难先说这一句，这不是就是佛教的吗？如是我闻，我听见的有我，哎，然后佛说经的时候呢，经常也说有我，说我当年在那个燃灯佛所，我跟他学佛的时候，这不是又有我吗？还有他，还有，哎，云何无众生而说有我？哎，云何世俗说为愿广分别？哎，无众生，这不是世俗说，这是圣义谛，这是第一义谛，就是说的真相。云何无众生？真相里头无众生，而说有无我，这是世俗说，就是在梦中对梦中人方便说法，说有我，说你为什么要本来没我，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经里头说有我呢？你唯愿广分别，你唯愿就是说我们非常只希望你啊，广就是仔细的给我们讲一讲。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现在也回答应该没有问题，真相是梦中一切空，没有众生。佛如果就用真相给我们说法，我们一个声音也听不到，一个字也听不到，我们连佛也看不到。佛的真相我们看不到，是吧？佛的真相就是佛的那个心，我们梦中人看不到，那我们就没法学佛，佛也没法度众生，他也没法，那就是佛成了佛了，我们梦中的就永远我们也不知道是梦，那就别度众生了，到此为止，成佛的就永远成佛，我们就永远在梦中。佛为了唤醒我们梦中的人，让我们也从梦中觉醒，成为初地，也能成佛。所以佛必须什么呀？用他的神通化身入我们的梦。哎，这个不是大神通。我们不是有很多那样的故事吗？就是那个亲人托梦。哎，前一段中央电视台还播了一个叫什么梦境秦兄。哎，他弟弟被害了，把他姐姐从另一个城市找到长白山市，警察找不到凶手，没线索，一筹莫展。哎，他姐姐告警察说：“我刚做个梦，我弟弟说呀，他是被人杀害的，被埋在什么什么地方。”领着警察，他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领着警察非常准确的找到那儿，就是这儿。那警察一看，果然那一片沙地啊，有那个烂茅草。哎，就有一块怎么样，是新翻过的地，一看就是那个土动过，一挖他弟弟就在那儿。所以这个入梦托梦，这是不是什么大神通？哎，像佛菩萨那个神通，像那个谁黄粱美梦，就是谁啊，吕洞宾在客店里头给一个书生，那个书生埋怨这个人生艰苦哈，是不是，哎，说我要上京赶考，要这个奋斗。哎，他就给他一个枕头，说我给你在这儿做米饭，你先在这儿睡一觉。他给他的枕头就是什么，用他的神通给他编了一个梦。哎，就梦见进京赶考，得了状元，娶了这个公主，是生了儿子又生了孙子，他是大官，孙子都当了大官了。哎，他老了，然后衣锦还乡，哎，一辈子荣华富贵完了， 一醒那饭还没做好了。哎，给他讲什么道理啊，就是说人生如梦，你这个折腾没有意义。结果不知道这哥们听懂没听懂，后边结果不知道了。哎，这个故事留下来了。也就是说给人托梦，用神通托，用神通控制人的梦，跟佛菩萨入我们的梦化个身啊，变化一下，这是小神通。所以佛菩萨呀，为了唤醒梦中人，他就用这种入我们的梦，哎，化。你像印度画的是王子，哎，中国也有佛菩萨化身，你看那个布袋和尚是吧，就是弥勒菩萨化身。根据中国人的情况，在印度的时候观音菩萨是男的是吧，有胡子，到那个传到中国还是男的。但是后来我们中国人呢，经常遇到观世音菩萨救他的时候是女的，后来这可能就是观音菩萨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中国人认为什么呀，是严父慈母是吧，哎，大慈大悲，这得是一个女性形象，哎，所以就结果碰到的那个观音救人的女的形象多了，我们就塑的就观音成女的了。 实际上佛菩萨呢没男女，他已经脱离了梦中，脱离轮回了，哎，他就是一颗心，他是看我们众生适合什么，应以何身得度，他就化什么身。哎，所以呢虽然无众生，但是佛对梦中众生说法的时候呢，还得变一个人，还得说你呀我呀，还得用我们能看见能听懂的语言给我们说法，所以这个比较云和随俗说，你不随俗说我听不到。哎，很好理解啊。下边一个，所问相云何，即所问非我。这个第一个没看出这个相来，不过后边说非我，我们能想到前边应该是个我相。你看第二个译本就直接译出来了，何因问我相，云何问我。哎，汝运相云何，即问。这就是说我相，说佛在金刚经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说了很多，那个鸠摩罗什译了这四相，实际上梵文本原来是是九相，玄奘法师是老老实实九个相全译出来了。所以这个九个相说是那究竟是几个相啊，无数。他就是佛就是随口说了是人的意义的，比如说童子、老人、仙人，哎，知识分子，是吧，就是随便举了一下这个，你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重复的。哎，你这寿者相，所有的人都是寿者，都有寿命，是吧。哎，所以他就是所问相云何，说我相是什么样啊，哎，就是可以举好多，就是只要是人，实际上在佛的思想里头众生全是人，是吧，全是平等的。哎，天龙八部什么动物，哎，地狱众生全是我相，全是人相，全是众生相。即所问非我，哎，这就是讲这些相呢都是妄相。哎，梦里头实际上没人，所以呢都不是我。这是给小乘讲的道理。云何为胎藏、胎藏及种种异身。这个最后一个呀译得更清楚一些，云何为胎藏及以鱼之粪。胎藏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胎藏，就是胎儿，哎，动物什么都凡是胎生的都有胎藏。云何为胎藏，那十二缘起给我们讲了嘛，胎藏是什么呀，叫名色。哎，怎么来的呀，就是你有阿赖耶识，前边那梦结束了，现在你的业力比如说要转为人了，转为人了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它叫十缘名色，就是从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你有阿赖耶识你就能生出名色来。名色是什么，首先说色，色就是那个受精卵，这是物质条件。然后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哎，它要跟受精卵结合起来，就是要有精神物质的结合，这才有生命。如果要是没有阿赖耶识投胎，这个受精卵就脱落，哎，怀不上，哎，所以有的人怀不上孩子，怀不上孩子原因在哪儿，就是那个跟他有缘的友情来不了，阿赖耶识投不了胎，哎，这就是胎藏，就是名色，十二缘起，十缘名色，你跟他有缘，你能投他胎，这就是精神，名是代表精神，精神跟物质结合，好，有阿赖耶识投胎了，这就胎藏。即以鱼之粪，鱼之粪就是十二缘起啊，是十二只，哎，鱼之粪就该有名色缘六入，是吧，哎，那就是那个有了名色之后呢，它就开始长这个，慢慢一开始是一个细胞，然后分裂两个，分裂四个，分裂八个，然后就一咕嘟了越来越大，然后脑袋就出来了，四肢就出来了，六入就是六根，哎，就胳膊腿眼睛鼻子，慢慢你看那个现在那个电子照相啊，这很高级，清清楚楚的，从卵子一直到最后出生，照的那个小孩清楚的很，小孩在里头是打哈欠，那个什么抠鼻子，什么吞羊水，弄得清楚的很。即以鱼之粪，即以种种异身，就是后边的变化，不同的身体，哎，一直到出生之后生老病死，哎，这就是问。像那个佛说是胎藏经啊，就给你说的特别详细。哎，那个时候古代呢，这怎么说呀？ 古代其实人们也并不惊奇，为什么呀？那个时候天目开的这个天目开的人多，哎，所以佛说也不惊奇。就是现在人傻，哎，佛那个时候怎么知道什么？一个星期是多大？两几个星期长脑袋？几个星期？佛怎么知道啊？那很轻松的事儿，哎，现在有了那个现代设备了，他就证明佛说的是非常准确的。那个网上这种录像可多了，母亲抽一口烟，孩子在里头皱鼻子，哎，这是那个就是烦的不得了，讨厌的不得了，哎，好多那个都照的。现在有那个叫四，好像是四D 啊，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立体成影像的，可以给你录下来。哎，好，我们再往下来。云何断肠见？云何心得定？哎，云何心一静？记住，什么叫定？这儿译了一个定，是名词。这儿直接把定的那个定义给译出来了，叫心一静，就是你的心要是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就叫定。哎，比如说你在这儿就注意你的呼吸，哎，别的都不感觉了，就一心就放在啊。这是呼出啊，这是呼入，这是吸入，哎，行了，这就叫定，心定下来了，定在一个境界上。好，云何断肠见？那个我们前面讲过，这简单复习。什么叫断肠见？你认为梦中一个东西有就是肠见，你认为一个梦中的东西没了，哎，就是原来有现在没了，就是断见。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只要是有的东西它就不会突然变没有，这是没有道理的。你有一个东西，有因就有果，哎，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有突然就没了，这是没道理，说不通的，哎。然后说有就是常见，是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人呐，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你比如说我们说有什么，我们人最铁的就是说物质，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物质客观存在，哎，实际上它就是常见。为什么呀？你看我们人给物质的定义就是叫物质不灭，哎，能量守恒，就是它可以变成气儿，可以变成固体，可以变成液体，随便可以变成能量，现在是吧，那个现在质能量能互换，哎，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能量又可以变成物质，哎，人都看不见了那也没关系，它也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一点，就是那叫能量守恒，一点都不多一点不少的，不增不减，哎，永远存在，哎，所以在这个常见就是有就是常见，说这个东西无就是断见，说这个东西无，我们一定是就是这个东西有现在无，比如说这人有现在没了，哎，这都是人的这个糊涂观念。你想一个人怎么，他如果有这个人他就不可能没了，哎，那就是他就是完全误解。你像现在人误解更差了，就认为这肉体是个人，那你这水平太差了，这肉体人一死就没了，你这个水平太低了。所以现在社会败坏就起源于这个邪见。你像我们实际上49年以前呢，那个老百姓一般还是都信轮回，是吧，都信鬼神，所以人们你看那个社会道德呀跟现在大不一样，是吧？你就现在的农村农民工进城那个道德观念跟城里现在都不一样，为什么呀？他有那些老的教育老的思想，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能做坏事。现在人可好，哎，科学唯物主义，哎，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现在你看这犯罪什么都敢干，哎，什么的就是骗到手算这个反正就是几十年嘛，都是这个断见，常断见给搞坏了。云何心得定？就是心一静性就是得定。这个得定呢，有严格的定义，就是初禅以上为得定。那就是说，你在得初禅之前，我们说九住心，这个九住心就是很深的层次了，那都不算得定。九住心到最后就能得清安，所以得清安已经是很快就要得初禅了，这都是很深的境界。我们人现在在这儿，我得定了什么呢？都胡扯。现在人这个根性啊极差， 就是你能达到四住心、五住心、极寂静都很难，都很难达到的。哎，所以这个得定不是人们说的那么容易的啊。言说及诸智借种性，佛子。下边都一样，这个言说前边那个大慧菩萨问过，说这语言谁造的呀？印度有印度的造语言的，中国有中国造文字的，哎，这都是世俗说。究竟说是什么语言？我们说过，大家现在可能忘了，因为这个道理你在别处很少探讨这个。语言怎么起来的呀？是因为我们人呐笨，没有他心通，看不到真实，就是没有他心通。你看我们一出来，一看这人没见过，你得怎么呀？得一点一点想办法了解，哎，问他呀，或者旁敲侧击的，或者是到别处调查。就是因为你看不到真相，你就需要用什么呀？用假的东西来这个拐弯抹角的来了解真相。所以人这样他需要语言，创造语言。什么样人不需要语言？佛菩萨不需要语言。为什么呀？他看众生心一看了了分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知道，你叫什么，你过去的情况将来的情况全清楚。他需要语言吗？不需要语言。哎，什么情况都知道，是都在把握之中，不需要语言。哎，所以说什语言是怎么起来的？根本原因是见不到真相的人，他需要跟别人啊交流来获得信息，所以呢人创造了语言。这是很笨的，哎，看不到真相。你像如果咱们说一个水平低的有他心通的，你就不需要语言，是吧？哎，你一看，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哎，他想干什么，他干成干不成，哎，你一看你就知道，那你就不需要语言。所以说需要语言是看不到真相，他要建立一种语言去从别人跟别人的交流当中来套信息，所以这样产生的语言需要，这不是一种好现象。哎，然后我看那次有人在那个论坛上问说，他心通的原理是什么？他心通原理非常简单，你这个人一对面啊，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有他心通。为什么呀？你一看这个人面不善，是吧？我躲他远一点，知道这个人不好打交道。一看人这个面善，哎，我找他去帮忙，这都叫他人。一看老王今天高兴，哎，一看那个谁今天喝醉了，好，我离他远一点，是吧？这都神志不清，哎，这就是他心通。练他心通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先察言观色，慢慢的越来经验越丰富，然后他这眼睛一眨，你就知道他出什么主意。慢慢的再加上定力，哎，慢慢你就能够得到他心通。原理很简单，哎，就是我们都有他心通，只不过是层次比较低，哎，水平比较低。这是言说怎么来的？诸智，智慧，智慧怎么来的呀？就是言说，这个言说取得信息啊，越来越有经验，越来效率越高，就算智慧。这就在那个什么地方后边还有一个，就译成聪明，哎，后边还有，就是这叫世之变聪，就是世间人的聪明。世间人聪明是什么呀？就是语言利用的好，经验多，积累起来就聪明。你看为什么世间说这个叫有学问是怎么着？要读很多书，就是他语言，他把前边人总结的这个经验，他先拿到。哎，几千年来人们总结的最好的经验，人们都给说哪本书最好，哪本书最好，哎，总结出这叫经典。我先把前人几千年的经验先琢磨琢磨，然后我再到实践当中练习练习。语言创造聪明，创造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呢，就是很笨的智慧，哎，很笨的智慧。你就不如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什么都明白了。哎，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就是真正的智慧。你要是在这个玩语言啊，永远得不到真相，永远是在这个梦中。哎，就是你可能比别人聪明一点，像诸葛亮，我们这中国人这就是最聪明的了。那一辈子受多少罪，是吧？ 所以你在人间聪明啊，不一定有幸福生活，他还不如不聪明的了，是吧？你像那个山里头那个就是老百姓，哎，也不看书，哎，一辈子比诸葛亮啊要长寿、健康，要幸福，是吧？所以世间这点事儿啊，因为他方向搞反了，就是世间，你看那个这个老子为什么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老子这就是中国人，真是聪明人。为学日增，增的是什么呀？是错误的认识，是找烦恼。哎，谁学的多？你看那些考上大学是当了这个大官，哎，行了，你这辈子那这个脑袋都不知道哪天要掉，那就惹上大麻烦了。哎，为学日增不是好事，为道日损。真正你这个道就是真理，你要真正要想找真相、找真理，你得怎么样啊？去邪见，你得去邪见。哎，有人没人，有法没法，把这个邪见都去了，邪见没有了，你梦断掉了，你就证到真相了。所以刚才一开始我说那个世间的那些新闻烂事啊，听听就罢了，别太感兴趣，浪费时间。哎，你学点那个佛法真相，哎，早点成佛，这是正经事儿，真正有意义的事儿。哎，所以这个言说积累期的这点智啊，不是好事儿。最近那个我看一篇文章，介绍这个一个老外写了一篇叫《人类简史》，他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呀？他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基本观点，就是他说文明啊是人类自己挖的大坑，文明把人给坑了。哎，他的观点就是说，越早的人，比如原始社会越幸福，越文明这个人呐、啊、越不自由，越这个就是累，越烦恼。大家这个道理是颠覆性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你要他说那个原始社会，狩猎采果子那个时候人，他说干什么呀？他说人就在树林子里头，天天到处游荡啊。看着哪果子好吃就尝尝，哎，然后看到那个猎物了，打个猎能吃好几天啊，哎，没事儿，他干什么呀？他说，聊聊八卦，谈谈恋爱，是吧？哎，那就是那个原始人的生活。他说后来呢，人们农业社会了，倒了霉了，为什么呀？你得弯着腰，整天。结果弄得这个腰椎也出毛病了，颈椎也出毛病了，弯着腰成天干活，哎，养上牛养上猪不能离那个地方了，越弄越复杂，然后又打粮食多了，有人保管，又产生了阶级啊，又阶级斗争啊，这是行了，后来又有国家什么法律，越弄这个人呢、啊、他说文明就把人们害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啊？跟这的道理是一致的。哎，言说智慧这方向是错的。借种性佛子，借种性，你看你要想学佛，跟佛学做佛子，你第一个要什么呀？要守戒。有的人就感觉呀、啊、误解，守戒我才不守了，那多难受啊。守戒是让你走向幸福的方法。哎，你看现在人说不守戒好像自由，自由得到的是什么呀？就是六道轮回，烦恼痛苦。你看整天这新闻吧，打来打去，就是不守戒就是这个。你守戒呢，你就没这些烦恼，没这些痛苦。你不杀生，你就不会有病短命。你个有人说我现在不杀生了，那我怎么还有病啊？那是你前生杀生的果报。哎，你从现在不杀生了，你不造新业了，你就不会有新的，就是说我再加病就不会了，你原来果报完了就完了。哎，不会有短命报。哎，你不偷盗，你就不会有大的损失。哎，上次我说你不偷盗就没人偷你东西，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10年前我就受戒了，不偷盗了，我今天怎么又丢东西了？你是前生的那个果报，你现在不偷盗就没有新的果报。你要是说我已经连续多少生不偷东西了，绝对就丢不了。上回那个是问的那个意思，就好像那我 就是我要是真的那样，我怎么小偷不偷我呀？就是我们举过那个文殊菩萨例子，就是小偷看不见你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没有丢东西的果报的话，就是有人就看着你去偷，就看不见要偷的东西，哎，果报就是这么，就是丝毫不差的。戒种性，种性呢是佛子的种性分什么呢？分那个五类，我们就说一下名字，就是小乘两类，哎，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说种性哪来的呀？就是前生他学这个学的多，就形成习气，结果这一生呢，他生就生到小乘的地区，就跟那个东南亚跟我们云南似的，他因为他老修小乘，生就生在那儿，哎，声闻缘觉。然后呢，菩萨种性就是发了菩提心要成佛的三种了，然后一个不定种性，就是他前生大乘也学过，小乘也学过，哎，碰着大乘学大乘，碰着小乘学小乘，这叫不定种性。最后一种一禅提叫无种性，就是什么呢？他也不是没种性，他有种性，但是呢，由于他做过大恶，断了善根，他的那个佛教学佛的种性近几生成熟不了。就是这生你怎么给他讲他都不可能信佛，这就叫断了善根。断了善根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再熏习善根，哎，是五种性。佛子分这五种性。下边云何成机论，云何师弟子，种种诸众生思等复云何。下边我看啊，云何，哎，这个不一样，云何趁理事众生种性别。好，我们先说这个成绩论。成是成就的佛法，云何成就是什么叫经，就是佛成立的佛法，哎，佛法的核心是佛经，所以这个成就是佛说的经。什么叫经，什么叫论，佛说的都叫经。什么叫论呢？地佛弟子解释佛经的意思的叫论，哎，这是这个基本定义。下边这个叫云何趁理事，这个就是直接把那个论的意思说出来了。什么叫论？就是趁理事，事是解释，就是解释经就叫论。但是你这个解释呢，要趁理相称，就是你解释跟那个佛说的道理怎么样相称。就是符合佛说，符合佛说的道理的解释就叫论，哎，你说你胡说，那不叫论，那不叫佛法，哎，趁理事。所以这个直接意思就是什么叫经，什么叫论，佛说的才叫经，弟子解释佛经的叫做论。好，我们还仔细讲过论有几种，好像有四种还是五种，什么是解释经的，什么什么。那个听前边录音就能找到，云何师弟子，什么是老师，什么是弟子，我们也讲过，阿舍离叫亲教师，鬼犯师是有五六种，有这个出家阿舍离给你剃度的，哎，然后有传法阿舍离给你讲法的，有教授阿舍离给你讲戒的，嗯，然后一指阿舍离，哎，你看这个老师不错，住到他庙里，一指阿舍离是这个，这叫老师的种类。弟子呢有几种，弟子就大的分就是三种吧，小乘两种，大乘一种。种种诸众生，种种诸众生这儿有众生种性别，这个所以这个多看几个版本好。这个种种啊指的就是那个叫男女与不男，就是种性别，就是这个前边不是那个问的问题里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有男有女还有不男不女的，哎，我说就是很简单，男女是习气养成的，这个人他习气前生习气，哎，这生就是那个该男，就是男习气转男女的。可是有的人呢这个混乱，我说的性取向混乱，哎，这个很复杂，这个原因很复杂，你也不是说完全不正常。你比如说吧，我跟他这一生是夫妻，下一生呢他转那个男身了，人家修行转男身了， 但是你下一生你再见了他呢，因为有前边的这个姻缘，你对他这个感情就不一般，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同性恋。哎，所以这也不是说这些人好像是怎么，这个就是很复杂，你女的可能转男的，男的可能转女的。当然这里头也有这个就是性取向混乱，也是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讲什么性自由什么，就是讲究光贪那个享受胡闹，哎，有的找刺激，这都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是性取向混乱，他自己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他自己生出来大人说他是男孩，可是他自己觉得是女孩，结果长大了呢做变性手术，是吧，他就是这个叫习气，根本原因就是个习气。你记住所有的事情问题你解释不清的时候你要找原因，习气两个字解释一切，哎，解释一切。说为什么这个，说我自个儿我父母说我是男的，为什么我觉得是女的呀，就是他那个男女习气啊不相上下，哎，不相上下。可能他父母觉得他是男的，结果呢他习气男的也重一点，哎，结果长大的人中他就形成男的习气了。但是呢有可能父母判断错了，哎，结果他觉得女的习气重，结果最后他非要变性，哎，所以这个就是都是习气，所以你就记住习气解释一切，哎，好，这个就过去了。云何为饮食聪明谋施舍，记住这个颂子呀不能连起来，意思就是颂子是一个把很多字放在一块儿，但是他们之间是没关系的。云何为饮食，就是人为什么要吃饭，你现在能回答吗？人为什么要吃饭啊？太棒了，太棒了，人就是个习气，哎，就是啊，那个你看那个我们人刚从观音天下来的时候来到地球的时候都是天人，天人是不吃饭的，天人是闻香，哎，他天人说要吃饭了，哗宴席来了，他不吃，哎，一看一闻香，哎，哗又走了，天人闻香。结果我们在天人呢，结果到地球来了，这地球啊低级，结果一到地球来那时候人福报大，哎，一看呢地肥，我也不知道地肥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哎摸一摸一尝，哎，挺好吃，哎，这个尝点那个尝点，贪的人这就是习气。为什么有的人尝一点又飞走了，哎，这就没事，有的人就是贪的习气重，见了东西就使劲往自己的吃的多，吃的多完了飞不动了，身体沉了，因为这是粗物质啊，飞不动了，结果就堕落成人，哎，然后慢慢越来这个低级习气越多，最后人的社会就形成了。习气就是习气，你看人家那个修行人修定的人，哎，可以辟谷，哎，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不吃东西，哎，修成定了，下一生上二界根本就没有欲，超过欲界根本就不用吃东西，不用这男女，没有这回事啊，永远在禅定当中，那个快乐超过世间一切想象，哎，所以就是习气。你这就是你我们说了这个，我们现在印度就有一个老头70多年，好像是几岁开始就不吃东西还不喝水，哎，70多年了，那个日本不是日本了，那个、印度军方哎拿他做试验，想提炼出来一个训练方法，让士兵几天打仗粮食送不上去，哎，没事儿。习气就是习气，什么都是习气，就跟我们抽烟喝酒一样，说不抽不行，不喝不行，那是你养成习气了。所以现在人说人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这都是谬论，哎，这都是谬论。你抽上烟了，喝上酒了，你觉得不抽不行，你这可以断掉的，哎，可以改正的。聪明，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聪明。你看为什么佛教叫智慧不叫聪明，哎，聪明聪是耳朵听的真叫聪，哎，耳聪目明，哎，眼睛亮看得清楚叫明。聪明这就是言说，这个就是会言说叫聪明，世界你看能说会道，哎，脑子想得快，他是熟练啊，哎，这习也是习气，哎，整天在那儿就这个 读书啊，那个算账就跟那个数学啊什么算得快啊，这就叫聪明，没什么大这个方向不对，所以呢对你没有真实利益。所以佛教啊反对这个叫世之变聪，就是说我说书说得很天花乱坠，那加强这个胡思乱想的习气，加强梦没用。哎，说爱因斯坦研究这个物理研究的非常的深，加强那个，你看他走连量子力学的都不能接受，是不是啊？走错路了吧？量子力学老头后半生就为推翻这个量子力学，结果设计了多少试验，全把自个儿砸死了，搬起石头砸自个儿脚。你说老头吃亏在什么地方啊？聪明，就是方向错误的聪明害了自己。哎，他就不承认这个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这个物质就得客观存在。结果他设计的试验都证明物质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哎，啪啪把自个儿砸死，哎，所以这个聪明啊，这个是坏事的。魔，什么是魔？我们也讲个究竟的，什么是魔呀？就是你心里的邪见，心里的错误看法就是魔。你心里有错误看法，它就障碍你。你比如说，我们说人是飞不起来的，这就是个邪见。哎，说这个邪见对我有什么障碍，你就飞不起来。哎，人从墙这是过不去的，哎，我们现在都认为是真理。哎，那你就从墙这过不去，就跟那个我说的好多，就是世间那个例子很多的，就是我说那个非洲那个小伙子，巫师告诉他说你不能吃野鸡肉，吃了就死。哎，这他信，他非常相信。结果这就形成一个魔，形成一个什么呀？结果后来就是那个欧洲小伙子要跟他告别了，请客，他第一句就问这有野鸡肉吗？说没有，放心吃吧，他就放心吃。吃完了，小伙子回欧洲了。一年之后，小伙子又回来了，小伙子用事实来教育他，小伙子很有信心，说我事实教育他，把这个邪见就破掉了。小伙子活得好好的吧，说挺好。说我跟你告一年前告别的宴会上就有野鸡肉，你都吃了，你看没事吧？哎，甭信那个了。小伙子一个月不到死了，为什么？什么力量把中了什么魔了？中了那个邪见的魔了。因为非洲人对这个巫师啊，那崇拜的跟神似的，那他说的那通神的，他说了我不能吃就不能吃，吃了整天提心吊胆，整天哆嗦，你说不死干什么呀？哎，所以这个魔是什么呀？魔由心生。记住这个道理，你要是心里头正，你有正见，有知道真相，不相信这个邪见，什么魔对你都没用，什么魔对你都没用。好多那个和尚就是这样，哎，人们说今天这日子不好，别去了。哎，那个地方不好，别在那儿盖庙，那和尚都不管。为什么呀？他正，哎，正气凛然，护法都这个帮他，哎，正气邪不压正，他就去就没事。哎，所以魔是魔由心生，是自己的错误的看法障碍了自己的行为。施舍是指的佛的施舍。什么叫施舍？你看这俩字，施舍就是拿个东西放在这儿，哎，原来没有施舍，哎，就是安利。施舍直接就翻译成安利，就是梵文里的这个词啊，可以翻施舍，也可以翻安利，假安利，有的还带个假字。为什么叫假安利呢？就是原来这儿没这个东西，是人为的给主观的给扣了个帽子，哎，挂了个号。所以叫施舍。你看施舍就是这没这个东西，你往这安一个东西。安利就是这原来没这个东西，安一个。你假安利最直接，假安利就是我们起的名字，哎，这就叫假施舍假安利。你生出来一个人哪有名字啊？没名字。但是我们人呢，为了自己方便，他就给你安利一个名字，给你施舍个名字，给你起个名字。那个东西就是叫什么呀？叫这个假安利，就是叫假安利。说为什么要假安利？因为不假安利啊，我们不知道佛法。就是从佛法来说， 佛如果成了佛了，哎，他要是不用我们梦中的形象、梦中的语言给我们讲安利佛法，我们听不到佛法。你要用刚才我们说这个给生了个孩子起名字这个，他为什么要讲安利啊？你不讲安利很不方便，你怎么叫这孩子呀？说是谁谁谁跟谁谁谁生的那个孩子，你这多费事啊，是不是？谁谁家的孩子，谁家孩子还不行，你还得谁家的第几个孩子，是吧？所以这个，这个施舍就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我们说着方便，交流方便，起了很多名字。我们整个梦中啊，就是起名字这么一件事儿。凡是有个什么现象，有个法，我们都要起个名字。飞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也起个叫不明飞行物，是吧？那都叫名字，就跟北大那个湖叫未名湖，还没起名的湖，你这就是它的名字。什么东西你都得说个名字。说那个没名字，没说那个没名字，这也是那个的名字。我们整天就是起名字，不起名字，我们不施舍，我们就没法活了，没法交流了。还是那个说语言跟智，怎么产生的？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啊，你回头再去读佛经啊，你就理解佛为什么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一切法都是人起的名字，什么人啊、山啊、河呀、啊，什么除了人起的这名字没东西。佛说世界是名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就这意思。说佛说世界，三界，佛说三界了，既非三界，就不是我们认为真实存在一个三界。是名三界是什么呀？只是叫做三界，就是我们给看一个现象，实际上就是梦里的一个假象，我们就起个名，我见了老李了，我见了老王了。结果呢，这老王老李老在你梦里出现，为什么呀？你们缘分深呐，你要是跟他缘分浅了，见一面拜拜了，没这人了，你也不用跟他什么老王老李了，是吧？你跟他缘分深，老在你梦里出现，他跟你也有缘分，他梦里也有你，好，你们俩就有老王有老李，就在这整天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整天都在这胡说八道，自个儿骗自个儿，骗自个儿的结果是什么呀？生出无数的烦恼，生出无数的这个就是劳累，而且是白劳累的。好，下边一个，云何树葛藤最圣子所问，最圣是佛，最圣子就是佛子，佛子何因问，是汝之所问。这个我们还有印象，前面问云何有树林，云何有这个草，这就叫葛藤，树行部，就是一树啊，一行一行的分布，地上有很多的树，云何有树林？也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简单回答，就是什么呀？就是业报。这个树是善报是恶报啊？对各个人不一定。你做木材生意的，这树就是善报，你因为这个树倒了霉的，对，那就是恶报。所以这个就是业报，善业报对个人这个不一定。你说草是善报恶报啊？有的人做草买卖是吧，草皮就发财了，有的人就因为这个草治不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弄那地不长庄稼，那就是恶报。所以呢就是果报，就是，所以说这些基本的道理啊，你把它都明白了之后，你再去读佛经，对理解佛经的那个意思啊，你就能深入了。否则的话，很多名词啊，你理解都是那个世间人的理解，跟佛的意思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读下来理解的根本不是佛说的意思。佛说的这个意思啊，非常的颠覆。你看他说五蕴皆空，这一切都是梦，这是非常颠覆，把我们整个世间都否定了。所以你得慢慢的这个得体会它的名词，体会它的用意。云何种种刹，刹就是刹土，就是国土。它这一个刹土一般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为单位的。仙人常苦行，云因何长寿仙啊，没什么别的，我们就 因和一切刹种种相不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种种相不同，为什么会出各种的三千大千世界不同呢？业报不同。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三千大千叫娑婆世界，娑婆是叫堪忍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很苦的，我们这个世界不好。你像极乐世界就比我们这好得多，没法比是吧，人家也不用做饭是吧，天上掉鲜花，天上来饭，也不用这个天衣，那个人间呀，就跟天人生活是一样的。这个为什么种种相不同啊？造的因不同，果报不同。我们证明前生啊修得不好，修得好你早上极乐世界是吧，极乐佛的国土啊无数，东方西方上下各到处都有，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了，我们脑袋上第四层就是弥勒都算净土是吧，净土多的是，但是呢前生你修得不好，没到净土，所以呢果报不好，六道轮回，五浊恶世。你看这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就是那个刚放一个录像，60岁老太太跪在街上乞讨，人家一个妇女好心好意给她买了一袋麻花送给她，随手就给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了。
要钱。
对了，她不是要饭，她是挣钱的方法。现在很多人拿这个当挣钱的方法，你说这个人心，人心就是愚痴啊，这就是。人们以为啊，我要，你看这多省事，我在这一跪啊，钱叭叭叭落下来了，以为是好事，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借债，以后要加利息还的。他不明白因果，这么简单的因果并不明白，你看给自己挖坑是不是啊？以后你还去吧，真的是做牛做马去还去。你说这个人不懂因果呀，愚痴，就是给自己造这个生到五浊恶世的因，所以一切刹种种相不同，为什么呀？就是造的因不同。云何为足性？从何师受学？云何为丑陋？云何人修行？第一个就是那个大慧菩萨问的那个释迦族的姓怎么来的，就是叫甘蔗种，释迦种怎么来的？那个、故事我们讲过，就不重复了。从何师受学？就是老师，这个找什么样的人做老师？看一下下边啊，因何因种种师，令众生尊敬轻贱。从何师受学？就是这个什么样的人是老师？这个我一时想不起对应的那个问题来，不管他了。云何为丑陋？云何人修行？就是下边这个说的。为什么有到生到这个好足性了，众生就尊重？有这个身体卑陋，就为人所轻贱，是为什么呀？你也可以说习气，习气，真是。如果用那个我们比较这个接近点的话，就是造业不一样，是不是啊？为什么长得丑？为什么长得丑？说长得丑的最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因呢，就是叫嗔。这个人喜欢发火，就骂人发火。这个人发火的时候就丑，是不是啊？你看他这骂起来都变形，那鼻子嘴鼻子都挪位是吧？你这自个儿造那个习气，造那个业是吧？为什么长得丑？那个林肯说，有一回林肯有一个人，那个就是介绍给林肯。看这个人让他当什么官，能用不能用，结果林肯一见这个人就给拜拜了。然后那个旁边的人就问说你怎么还没了解你就让人走了？他说我一看他长那样就不行。他说你不能以貌取人呐。林肯说了一句话，说人呐，40岁以前可以不对自己的相貌负责，40岁以后他就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人这经过40年呀，你的作为是影响你的相貌的。你到40岁之后你的脸还是这样，这证明这人修行的不行，就这意思。这个话呀 说了啊，这就是世间人一听，哎呀，你看人家这多聪明哈、啊！实际上这是有道理的，人的模样啊，你看那个我见那个中国一个摄影师，外国也有这样的，他到一个村里本来是做什么调查工作，就是户口啊什么给人拍照，结果他后来发现啊，凡是老夫妻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啊，模样都一样。结果他就照了一对一对夫妻，他照那个模样啊，圆脸都是圆脸，方脸的那个，尤其是神情。大家是不是听过这种俗话呀？
夫妻相。
哎，对了，他本来找谈朋友的时候有好多就是相当像哈，再经过几十年一块生活，那就是他老在一块你就像。哎，所以人呐，这个相貌跟你的行为是有关系的，人的模样是在变的。哎。这个林肯呢，这就算聪明了，还笨。人对他四十岁以前的模样要不要负责呀？他负全责，对不对？你刚生下来说这孩子生下来，哎呀，这孩子是无辜的啊！生下来不是有好多孩子生下来就有病是吧？哎，负全责，全是他前生的业报，他不造那个业没有这个报，所以人体丑陋啊。绝对是自己的恶报，哎，佛法讲的虽然无情一点，但是就是残酷的事实，哎，为人所轻贱。有人说好像不应该轻贱，那是从别人角度说，就是别人你要造新业啊，造新业他越困难你越应该怎么样啊，帮助他，是不是啊？哎，你因为他越困难你对他的帮助怎么样价值越大，哎，别人都瞧不起他，你帮助他，那对他来说这个价值非常的大，对他的帮助也很宝贵。但是从你自己来讲，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别人瞧不起你，这是自己招来的，不是没道理的，哎，招来的果报。就是就跟那个文殊菩萨丢鞋丢不了一样，他把他的一双新鞋放在桥洞，不是那个城门旁边，三天没人动，为什么呀？想拿这个鞋的人看不见这个鞋，这就是没这个业报，绝对这个果报来不了。所以就是说，有的人就觉得说，像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特别多，说这人冤枉了，哎，坐了几十年牢冤枉了啊，最后赔偿多少？没有冤枉的事儿，他不造那个业，他就进不了那几十年的监狱，明白了吧？这是真相，真理，哎，这是真理，没有冤枉的事儿。若有好足性令众神尊敬，哎，像所以现在说，叫什么有钱人什么人瞧得起，这是前头的福报，哎。当然，我们从新造业上说，应该众生平等，这是我们培养我们的这个正见，应该这么说，哎。好了，我们休息半小时。